在下第十六章，在下十六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题目是专靠神，新归主，神帮助满荣光。专靠神，新归主，神帮助满荣光。一面是靠人，一面是靠神。保罗是新约的执事，他完全没有自己，而且他所做的工作哥林多教会本身就是他的见证，就是他的工作，是借着神的灵来修成的。所以保罗就是靠神，保罗就是靠圣灵，所以他是新约的执事，蛮有荣光。所以保罗最后把新约的执事和旧约的执事做了一个对比，并不是摩西没有荣光，乃是摩西他是代表死的执事，是暂时的，是写在石板上的，不是写在人的心板上的。所以这是一个定罪的执事，因为律法就是给人定罪，律法不过是叫人知罪，也就是定人的罪。所以这个执事比起那个新约的称义的执事、属灵的执事来讲，那个荣光就不能比了，就不能比了。那最后呢，就告诉我们啊，我们要帕子揭开，让我们的心归向主。而亚撒呢，从36年做王到36年为止，一直到最后41年做王，41年死去，整个就是走下坡路，靠势力，靠金钱，以恶来报恶，以恶来对恶。巴沙不好，我看他跟巴沙也差不多。他不让巴沙来修筑，修筑的目的是什么？抵挡男主人去蒙恩。而他自己呢，他也在修筑。所以亚撒最后最可怕的什么？恼恨先知，不听见劝诫，结果生病，生病还是神的恩典啊！为了叫他悔改，也没有悔改，不求靠神。所以堆满香料却是没有见证。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真的能够受警戒。这一面是吃光，一面是这样。荣光啊，蛮有荣光，一个是失去了荣光，一面是靠人，一面是靠神。我们今天做主的工要靠神。亚撒曾经是仰赖神，古时大军、百万大军都能够得胜，在什么时候讲不靠神，靠人，也就是靠自己的聪明、自己的智慧，那结果怎么样？结果就是失败。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关于亚撒这他最后这几年的这个光景，实在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也给我们看到保罗作为新约的知识是我们的一个榜样，他是怎么做的。所以现在我们分段是9节对11节，9节应该对12节，我们对12节就分到下面一段所以9节对11节，题目是不靠人不凭己，靠圣灵有荣光。不靠人不凭己，靠圣灵有荣光。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1节到6节，亚撒36年，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巴沙是谁？巴沙就是一个以色列篡位、谋杀篡位的王，神借着他来刑罚耶路撒安，因为耶路撒安做王这个领百姓拜金牛犊，大大的行恶，陷民于罪中，罪恶滔天，所以到他第二代就完了，就是巴沙起来消灭了耶路撒安的家，所有的人丁都消灭这个使他被灭尽，这就是该受的惩罚。而巴沙你做完以后怎么样呢？他并不比耶路撒安强一点，仍然是拜金牛犊，而且领人归自己，甚至和犹大家作对。所以根据王上15章16节给我们看到，亚撒和巴沙在亚撒在世的时候和巴沙就是以色列王常常的征战，这里不过是描写这一段。所以亚撒失败在哪里？失败就是和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征战，而仍然是凭血气征战。因为亚撒我们知道就是犹大王亚撒，他曾经很复兴，各地的人都来归他，许多的人都来归向他，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人很多人各个支派人都有来归向他，所以引起巴沙的嫉妒。所以为什么彼此为敌？嫉妒。所以呢巴沙就怎么样攻击犹大，修筑拉玛，拉玛就是北国和南国当中的这么一个堡垒，修筑它，不许人从犹大往这个从犹大这个亚撒那里出入，就是不许人进入这个南边，你就都不要到耶路撒冷来，你们都不许人到这个犹大来，这就是巴沙所做的。说明巴沙他所做的一切完全为自己，为了保全自己的国，为了什么呀？为了领人归己，免得人家都来到亚撒那里，所以他就拦阻，怎么办呢？修筑这么一个和一道防线一样，就不许人过来。 这个给我们看到第一节主要看到亚撒的光景，这个巴沙的光景。但是亚撒好不好呢？亚撒他没有靠神，面对着巴沙对他的进攻，对他的挑战啊，这样的跟他在抵挡，结果怎么样？他也是用血气，不靠神。所以亚撒原来是仰赖神，百万古时大军他都能够得胜，因为他仰赖神。如今怎么样？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所以我们看第二点，一是亚撒从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府库里拿出金银来，有的是钱，所以现在金钱常常害人，有钱就靠钱，人都是山穷水尽了，知道靠神。府库里有的是金银，圣殿里面也很多金银，所以把这个拿出来，靠金银，靠势力，把他送到哪里？送到亚兰王那里，往大马色去，差遣人到那里去求靠人，求靠属地的势力，而且呢和人家立约。所以说亚撒实在是罪上加罪，你靠金银靠势力就不对了，还要跟人家立约。他说什么？我和你立约啊，你父亲曾和我父立约，我呢也要什么呀？我与你也要立约。今天我们跟神立约，哪里说让你去跟仇敌立约？所以亚撒敌友不分，敌我不分，是吧？啊，去跟人家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给你，求你废掉你和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这个约，跟人家立约，叫人家跟别人不要立约。你跟我好啊，叫他你不要去跟他好，你去为我攻打他啊，使他离开我。所以送金钱就是这个目的啊，为了什么？为了好应付这个巴沙，好来报复。结果呢，便哈达这个亚兰王见金钱就喜欢，哪个不喜欢？所以立刻就答应，就听从了亚三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就攻破了这么多城，以云带亚伯马因和拿弗他利一切的聚货城，所以就达到了亚撒的目的。看来你用自己的办法，眼前看好像利剑果效，实际上呢是祸患无穷。从此以色列人跟犹大家更加的破裂，彼此为敌，其实都是互相受亏损。巴沙听见就停工了，因为仇敌进犯了，所以他是停工不修筑拉玛。不修筑了，亚撒怎么样呢？亚撒啊，我们看下面，他是以恶来报恶，所以我们老旧人东西就是这样。你说的不好，你做的跟这一样。像罗马书保罗也讲的，讲的你们不要论断人，就是因你所行的跟这一样。这个亚撒就是这样，你反对巴沙，你不应该修筑，你为什么修筑啊？现在他怎么样？他把啊，他率领的犹大众人把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就是说他原来的办法我照搬，把照搬原来人家的办法，仇敌的办法拿过来，我来修筑我的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也是属于便雅悯的这个镇，这个城镇也是边境的地方，意思说我把我的地方修筑好了，我来抵挡你。这都是靠凭肉体又凭血气，一点都没有靠神。这个彼此的征战是什么？嫉妒又纷争，完全是在肉体里面。所以这就是亚撒的失败。什么时候你不靠神你就失败啊！巴沙来攻击你，你应该仰赖神，外敌你真的仰赖神，现在内敌呢不仰赖，靠自己。所以金钱势力，这就是人常常靠的，由大家常常靠金钱势力，不是仰望埃及就仰望亚述，现在又仰望亚兰，其实这是仇敌，敌我不分。所以这就是亚撒的失败。所以这到这边我们看，这边我们应该到八节啊，这边到八节，这边是亚撒的失败，这边给我们看到保罗的见证。一个是亚撒的这个工作，他的工作是什么工作？保罗作为新约的执事，因为从第七章开始啊，不，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七章，哥林多后书第七章，这是保罗论到关于福音的执事，就是在新约里面福音的执事是怎样的执事，是怎样的服事。第一节和那边的第一节是对巴沙，巴沙和保罗我们比一比，巴沙今天所作所为一切为自己，阴谋杀人害人，当然神是利用他刑罚了耶路撒冷，但是你把耶路撒冷一家都灭掉了，亚撒你自己怎么也，巴沙你自己怎么样，仍然是如此，还是行恶，也是陷明于罪中，而且来攻击犹大家，所以一切为己。这个见面我们看见保罗是怎么样，我们其实又举荐自己吗？表示说保罗完全舍己，根本不是举荐自己，就意思说我不必给我自己写荐信，我不必自己来推荐自己来介绍自己，保罗不必， 别人，用人的见性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性给人们，可能也只是一些个假使徒，走到哪里写见信，写推荐，怎么称赞这个人，需要见信。保罗说不必，为什么呢？下面第二节接着说，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以哥林多教会的建造的建立本身就是保罗的见证，还用介绍，还用推荐，根本用不着这些。就是保罗的工作完全没有自己，而且完全没有人工，他不需要人为他做什么见证，没有人工，没有自己。那边的一面可以对巴萨，巴萨是一切为己，这个完全舍己。这就告诉你新约的执事保罗是怎样的做执事，做神的仆人。那么下面就看亚撒怎么样呢？亚撒一向是依靠神，仰赖神，向神是存着诚实的心，但如今呢，他也面对着考验，所以我们要常常主是常常要考验我们的，你到底爱主多少，你跟主多少，你专心靠主多少，本来是靠主，现在不靠了，有的是钱，要靠自己了。所以这里保罗是怎么样？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写在我们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一方面就是在保罗的心里，整个教会就在保罗的心里，你们就是我们做工的一个果效，而且在众人面前有见证，所以说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一封信大家都会念的，所以意思说哥林多教会就是一封推荐信，这封推荐信就是保罗工作的果效，而且被众人所知道，所知道所念诵。那这意思就告诉我们，保罗的工作靠什么？他是凭着神的旨意，凭着神的旨意，也是靠着圣灵，靠着圣灵，是吧？他不是凭着自己，所以你们就是我们的见证。保罗他走到哪里工作，他都是凭神旨意，依靠着圣灵来做工，是吧？这两边相对，一面是靠什么？靠金银，靠势力，拿着把圣殿、把王宫里的金银全部拿去，派人送到亚兰那里，是靠亚兰的势力。这就是亚撒失败的开始。亚撒的存心是什么？嫉妒、记恨，你这样对我，我也这样对你，老旧人就是这样。其实在神面前看一样，你饿我比你更饿，是没有见证。这边呢，保罗蛮有见证，一边没有见证，一边是蛮有见证。因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教会就是保罗的见证，写在我们心里，被众人所念诵。底下第三点，因为明显是基督的信，这里保罗更是高举基督。你们不但是说我们啊，这个哥林多教会就是保罗的一封见信，是不是？而且呢，是基督的信，表示什么意思？表示哥林多教会，所以成为一个教会被建立起来，是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所以是基督的一封信，本身就是基督的一个救赎的果效。所以这里就看见保罗他是高举救赎的果效，而不是高举他自己，不过是借着我们修成的。你看他多占地位，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笔墨，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啊！这两边就给我们看到，这一个亚撒靠什么？靠属地的势力，那边呢是高举救赎的功效，一面是用人的办法，一面是凭靠神的灵，是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所以这张圣经它就旧约和新约做对比，旧约的执事和新约的执事做对比。写在石板上的是摩西，是不是？是摩西。写在新板上的是圣灵的工作，是基督耶稣所带来的工作。所以一个是靠圣灵，一个是用人的办法，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高举救赎的功效。你们就是什么？明显是基督的信，是基督信，不过借着我们修成的。没有基督的救赎，教会不会建立的，不过借着我们这些工人把它做成了，把它修成了。所以保罗多么占地位，亚撒不占地位，自说自话，不靠神，也不求问神，自己凭自己就去投靠属地的势力，而且呢与人立约。在这一集那边第三节，这边三节四节，我们看与人立约，而保罗是怎么样？保罗真正是与神联合。他说第四节，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意思说今天保罗一切的工作都是什么？都是在信心里，在圣灵里，因着基督我才在神面前，我才有这样的信心。意思说啊，这一个见证实实在在的是就是基督的信，哥林多教会就是基督的一封信，也就是保罗这些个使徒们他们所写的一封信，表明
保罗的生命真正是与基督联合，我们是因基督的缘故，所以在神面前有这个信心。他是真正的对神面前是蛮有信心的，表示他真正的与神联合。那边呢，与人立约，我父亲曾经和你立约，我们现在也跟你立约。你是一个犹大王，一个神的仆人，今天呢落到一个地步去跟人立约，向人讨好，靠人的办法。这边是保罗完全是靠着圣灵，所以他的工作是什么？借着永生神的灵写在人的心里，所以教会被建立。所以我们今天出去工作，不是写在石板上，不是照猫照样的去做，乃是什么？借着圣灵做工，借着圣灵做工。每一次靠圣灵，主的话才写在人心板上，人才能够接受。你没有圣灵，你讲了半天一大堆头脑知识没有用。第四点，我们第五节了，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所以保罗就讲到，他今天所以做新约的执事，他所能承担是出于神，是靠着神他才能承担。那边呢就是亚撒，他今天求亚兰的目的是什么？叫亚兰来靠人抵挡，来抵挡这个巴沙，抵挡以色列。一面是靠神承担，一面是靠人来抵挡。你去给我攻击他，你不要去跟他立约，你一定要废掉跟他的立的约，你来跟我立约。我们好像小孩子打架也是这样，你跟我好，你不要跟他好。保罗是什么？不凭自己做什么，我们凭自己我们不能够承担什么，乃是出于神，就是靠着神他来承担这一个新约的知识。第六点，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知识，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这个经意小字告诉你就是圣灵。凭着字句叫人死，什么叫凭着经意？那就是说领受了那活泼的圣言，再把活泼的圣言传给人，不是让人去遵守死的规条。摩西留下来的这个律法，如果你没有圣灵的话，那就是死的规条。所以那边是什么？靠势力，结果怎么样？结果就叫人停工了，迫使停工。所以他这个方法是什么？靠势力。结果呢，这才可以做亚撒开始失败，大失败。你什么都靠势力，你就失败。那边就靠自己，就叫你死，你灵性就死的。这边是失败了，亚撒灵性也死了。这边是凭自己你就死，自己像法利赛人一样，条条都背下来，这就是靠自己。因为新约主耶稣已经来到，叫我们今天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来服侍神，乃是靠着，乃是在按照什么经历心灵的新样来服侍主。保罗在罗马书第几章呢？第六章也讲的，不是第七章，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那就是说要领受活泼的圣灵。亚撒现在心里什么主的话也没有了，不靠圣灵，也没有主的话，那么结果呢？靠势力，靠人的办法，结果最后怎么样？那就是大失败。表面看，哎呀，立见果效，巴萨马上就停工，实际上呢，实际也是死的。你这个工作真是叫你死，而且他也开始大失败。所以底下第七点，那用字刻在石头上的是属死的指示，这又指着旧约，他领受了在这个办上，是刻在石头。这个指示呢，意思说上帝有荣光，跟摩西一样的荣光，跟金灿灿都还很脆去的，他更有荣光。一个是属死的指示，一个是属灵的指示，一个是下面讲的是定罪的指示，一个是称义的指示。所以这几节圣经都是保罗做一个对比，把旧约和新约做个对比。所以今天保罗是新约的指示，我们今天也是新约的指示，我们该靠什么？不是写在石头上哦，条条都记住都背下来，乃是写在心板上，那你就更有荣光。那这里就比他这个对比就表示旧约的指示上写都有荣光，像摩西脸上啊，不是这个在出埃及记第34章，摩西上山上山以后不知不觉，他40天不吃不喝为百姓付代价，结果不知不觉他到山下以后，他脸上就发光了，蛮有荣光。但是呢，保罗说这不过是旧约的，是要见罪的。他尚且有荣光，那新约的知识荣光更大更大。但是对他这边就告诉我们，亚撒到底有没有光啊？亚撒原来蛮有荣光，真的蛮有荣光啊，因为他诚实，他依靠神，他仰赖神，他除掉一切的邪恶，他敬畏神，带领全国全民尽心尽意的侍奉神，蛮有荣光，那这是蛮有荣光。但现在呢，现在他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凭肉体靠血气
建筑修筑这个拉玛，结果他自己呢把人家的石头木头拿过来，我来修理我的，修筑我自己的这个堡垒，来抵挡人家，来攻击人家，那不是以恶报恶吗？以恶，以老旧人的毒，老旧人的恶来对付老旧人，所以这个就没有荣光了，什么荣光也没有了啊！所以这件事，这个那一个啊，所死的执事，就是旧业的执事，那个荣光是渐渐褪去了。为什么？新业的执事代替了，所以渐渐褪去。但是亚三来讲，可以说荣光都没有了，全退。啊，属灵的执事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完全靠圣灵做工，不是讲字句，乃是把活泼的圣言那个讲出来，靠着圣灵来做工，那你就有荣光。所以一个是定罪的执事，一个是称义的执事。定罪的执事就是指着说，在旧约里这个律法只能定罪，叫人治罪也是定罪。那称义的执事就是领人靠恩典因信借着基督耶稣的救赎使人能够称义，所以当然是更有荣光。所以这里说荣光就越大了。那边就告诉我们，先知来责备谁呀？责备这个亚撒，意思说你回想你曾经啊仰赖神能够得胜古时百万大军，那就说那可不行了，对待这面就是大有荣光啊，有荣光啊，因为仰赖神你就有荣光，这面就成为称义的执事。这边告诉你靠恩典因凭信心称义，那你这个执事你这个荣光就是大的。底下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荣光，就是这笔旧约来讲那就算不得什么，对着那边就是战胜了古时大军，你仰赖神你能够战胜古时大军，所以你大有荣光，你不仰赖神你什么荣光也没有，你靠自己。所以就告诉我们到底靠谁，我们到底是不是靠圣灵。底下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所以两个对比，一个是废掉的，废掉的意思就在旧约里的律法的礼仪字句都要废掉，经义是永远长存的，但是对比来讲新约的这个知识是长存的，所以就更有荣光了。那对的那边是什么？就是亚当先知责备以行事愚昧，所以以后你必有征战。什么叫行事愚昧？靠自己的聪明在神看你就是行事愚昧，自以为聪明，靠自己的智慧，不是真心来仰赖神，这个就是愚昧。所以还有荣光吗？没有了。所以可以说亚撒也是不能长久发光荣神，不能了。本来亚撒哪有荣光，他是犹大家很好的一个王，效法大卫，一生诚实，行在神的面前是好王啊，但是怎么样，因为你行事愚昧，所以这边就不能够长久发光，这个光就没有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这就是第一个给我们看到，就是说啊，我们要专靠神，你不靠神啊，结果就是荣光没有啊。亚撒凭自己，结果呢受到先知的责备。好，下面我们再看第二段，第二段是从第十节开始到十四节啊，十节开始到十四节，那边呢十二节到十八节。第二段的题目是不受教换重病，不受教你就更加的受到惩罚，换重病。心归主怕揭开，第二段告诉我们的心要归主，我们都有个怕子，我们可以看看亚撒的怕子是什么，我们也可以对照我们自己，我们的怕子是什么怕子要揭开，你才能够见主，而且能够变成主的荣形，满有主的荣光，荣上加荣。你怕子不揭开，你堆满了香料也没有用啊。所以最后这么几节圣经啊，从十节开始，十节就看到亚撒面对先知的责备，你看他什么态度。为什么说亚撒没有荣光呢？亚撒变了，为什么？他不受责备，而且恼恨先知，气死了，而且把先知揪在监里。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同工肢体揪在监里，什么意思？放不过就不放他，那眼睛就盯在他身上，你就等于把他揪在监里了啊！对先知是这样态度，今天你给我们看到亚哈王才是这样态度的，是的，最坏的这个王。亚撒你是个好王，你竟然也这样恼恨先知，这不是把亚哈不是把米该亚下在监里，叫他吃不饱，这个怎么是不是、叫他不能够吃饱饭，这样的光景。所以这是看见亚撒的堕落，亚撒在恩典中堕落，憎恶先知，也说明他里面多么骄傲吧了不起了，你怎么说我，我不听，而且那时也虐待一些人民，对百姓也不好，
对先知不好，对百姓也不好，这就是亚萨的罪恶，可以说是更加的什么呀，罪上加罪。本来你就不对嘛，先知说你，你还发脾气很恼恨。下面第十一点，亚萨所行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历史的你记载，历史要审判你，将来基督台前还要审判，末日还要审判，那都给你记下来了，你好你坏。就为什么我们一生要战兢啊，你好你坏都记下来了，不要说我们自己也要记记，我们回忆一下我们的一生到底好坏啊，要常常回忆的。自始至终，自始至终怎么样呢？前途很好啊，前途多半都好，到三十五年为止，他做完前35年都好，但后来不好，所以自始至终都写下来了，都写下来。亚萨做完39年，到最后2年了，最后3年39、40、41，是不是？最后3年怎么样？脚上得病，我看这是神的大管教来的，脚上得病。但是神管教还是叫他悔改，如果神不理你，任凭你，那你就算了，让他脚上得病。为什么得病？得病就是要有神的责罚，得病一定有原因，知而不行，脚上得病不会走路了，脚得病怎么走路？像瘸子的腿，空城无用。真言在预备的口中也是如此，是不是？脚上得病，瘸腿的意思就是知而不行，都知道不会走路，不会行出来。还有什么？为什么脚上得病？非跑行恶，亚萨呀，跑得快呀，去找谁呀？去找亚兰王，去投靠人的势力，这是脚上得病的原因。你不靠主吗？你跑得个快，拿着金银去投靠人，那脚上得病。为什么脚上得病？你不走主的那一个路，你去走世界的路，走世俗的路，仰望人，去靠人。病了以后呢，没有求耶和华，没有求过，你看求都不求，大概跟上帝也发脾气吧，只求医生，就说明他根本对神也没有信心，只是凭眼见看环境，有的是好医生，有御用医生，是吧？只求医生不求神，那结果呢，直到死，没有看，这里没有讲到他好，以后呢41年就死了，过了2、3年就死了，与他列祖同岁。哎呀，这样的一生可以说是虎头蛇尾了，前面多好啊，下面最后不好啊。结果呢，葬在大卫城自己所凿的坟墓里，放在床上，其床上堆满了各样的香料，你再堆的再多，其实也不香了，这个香味失去了，是吧？这个香就是代表美好的见证，已经没有了。这一面是堆满香料，一面是丧失见证，见证失去了。按照做香的做法，用调和的香料为他烧了许多的物件，尊他为好啊，大家追念他。但是呢，你最后的见证不好，仰赖人，把金银都刮掉，金子银子代表信心爱心也全部都葬掉，破产啊！一个人没有信心，没有爱心就完了，这个灵性啊就整个的堕落下来。这看见亚萨是多么可惜啊！这个到14节啊，我们看这边。最后这边是从第12节到末了，我们这些人的盼望就大胆讲述。保罗是大有盼望的人，保罗为什么讲这个？这个盼望就是我们是新约的指示，哪有荣光？这个荣光不是我们自己的，是神赐给的，是新约的指示，是依靠圣灵，有极大的荣光，而且不会废掉，是长久的。所以保罗大有盼望，他大胆的讲述。他意思说保罗蛮有信心，知道这些个都是从神而来的，是的，大胆。但是你说罪不要大胆，那么你看看这个亚萨怎么样，在罪的面前，可以说在先知的责备面前，你应该谦卑悔改，不要大胆的去抵挡，大胆的恼怒，大胆的犯罪。我们怎么个大胆法？胆子大固然很好，以为主像保罗传福音做见证，他哪怕是为自己做见证，他都不是为自己，他要辨明今天我们是新约的执事。讲到这一个，我们要得到真正在基督里的自由，满有神的荣幸，那一定要帕子揭开。也可以解释说前面为什么旧约的执事和新约执事是不能相比的，是荣光是渐退的，就因为有一个帕子，这个帕子代表律法，代表这个以色列人，也可以说以色列人他们对基督的成见，对律法的什么呀，这种高举，他们只是什么夸耀，
罗马书也特别提到，他们夸的就是律法，夸了半天律法，其实他们自己并不能够真正的行律法。所以这个帕子要揭开，因为什么？因为旧约嘛是见旧见废的，所以下面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局面，这个结局，这个就是指着旧约的律法这个帕子。但是呢，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天送出旧约的时候，这个帕子还没有揭开，看了半天圣经还不认识基督。旧约里多少地方都是告诉我们见证预言基督，他们看不见，因为有一个帕子。所以我们读经呢，我们今天不管怎么在灵里追求，你不能带着帕子。这个帕子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成见，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怎么样，我们自己的那个意识。在以色列来讲，对犹太人来讲，就是那个律法，他依靠律法，以律法为夸口，结果就成了他们蒙恩的拦阻。所以摩西脸上的帕子就代表着这个律法的意思，代表着这个意思。对着那面亚扎啊，为什么恼恨先知？为什么这样？这个对又虐待百姓，就是蒙了帕子，蒙了帕子。这个帕子是什么？我们现在看看亚扎帕子到底是什么？骄傲，是不是？因为自己前面都得胜。所以我想想啊，主允许我们有时候常讲，主要你要不让我失败多好，你要不失败你还得再骄傲。我知道，是不是？主就是常常也允许我们，让我们看到你就是不行，靠自己嘛，你靠自己一定失败。你夸口像彼得一样，我就是和你同下监，和你同死，我都是干净的，我怎么能不认你呢？好了，主耶稣说，今天夜里就三次不认我，鸡叫两遍以前你就三次不认我，这没什么可夸。所以亚撒又可夸又骄傲，所以不听劝，靠自己，以后又生嫉妒又凭血气，这就是他的怕。所以怕是蒙脸见不到神，所以就恼恨先知又虐待百姓，既不爱神也不爱神的话，也不爱百姓，不爱神不爱人，这就是亚撒的光景，这怕子没有揭开。所以底下呢，心地刚硬，这不就是亚撒吗？亚撒不知悔改，如同帕子蒙脸蒙住。这里心地刚硬，现在念圣经的时候还有个帕子，这就是旧约这个指着旧约来讲，也是指着以色列，他们到现在还是如此。现在念了半天，你说那些的怎么样啊？他们那些个蜡笔啊，念来念去也没念通，也没有真的认识住。底下说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掉了，这个废掉的意思我们千万不要领会，大概律法废掉了，不是律法废掉了，乃是人们对律法的错误的认识，也可以说律法的那个外面的东西，礼仪的东西，叫人死的这些东西是废掉了，在基督里已经废掉了。基督来是成全律法，是人不能做到的能够做到了，借着基督他替我们成全了律法，他替我们遵守了律法，完全的律法，所以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帕子要揭开，亚瑟的帕子更应该揭开，不揭开你就心里刚硬，你知道死也没有悔改，是不是？所以直到今日每逢诵读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所以今天我们天天都在读经，求主把我们的帕子拿掉，里面有自满，再加上骄傲不谦卑，又再加上成见，又不饥渴，那你念不通。所以下面说要揭开，怎么揭开？心要几时归向主，那边就是脚上生病，脚生病仍不归向主，这个心归向主，帕子就揭开，就这么简单。你说帕子不揭开，那你就老得病。神为什么让他脚上得病呢？就是目的就叫他的心归向主，借着苦难叫人归向主，那你帕子就揭开。脚上得病要检查自己的帕子，我是什么帕子，我为什么脚上得病，为什么与神隔绝。帕子就是有一个蒙脸的东西，帕子就是我们不能见到神，帕子也是与神隔绝的意思。我们当然是有罪，有的人是罪，老罪旧罪都不肯倒空，那你就是有帕子，也不这个帕子就是没有揭开，就是不能够认识主，也不能够归向主。所以心要归向主，亚撒知道现在都得了个病了，脚都生病了，心能不归向主？怎么样说明他不归向主啊？他不求医生啊，不是他不仰望神，他只求医生，只求医生。所以这里也没有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大家都不要去看病，不要求医生，那你的心要怎么样？要仰望神，要求神啊！他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这就是个什么呀？
这就心里心地刚硬，心地刚硬，这也就是不肯归向神，也就是帕子不肯除掉，所以帕子要除去，心归向主的时候帕子就除掉，心不归向主帕子除不掉。还有我想这里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就是说这帕子也不是你靠自己能够除掉的，这要点呢，我们心归向神，所以这里说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我们的心归向神，神把帕子就给你揭开了。好比那一个被掳归回的大祭司约书亚，他就一直站在神面前，虽然有三三作对，他就一直站在使者的面前，所以结果怎么样，你心归向主，神就为你斥责撒旦，结果就把你的污秽的衣服就脱掉了。那污秽的衣服就好比这里的帕子一样，我们揭不开呀、你靠自己试着，你一个帕子都揭不开，揭不开。最要讲是我们的心归向神，没有归向神。心归向神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悔改，悔改，回转，我们的心要回转，要痛悔，要承认自己错了。我们随时都可以这样，主啊，我刚才这个念头又不对了，早些再看，赦免我，好像不是我的意念怎么跑过来了，你心要归向他，你要抵挡他，你要站在主这一边，那帕子就几时出去了。亚撒知道死，帕子没出去，所以做完41年就死了，就死了。所以对着这点我们看17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得以自由。主就是那灵，表示说神是个灵，所以我们敬拜他要用诚实和心灵来敬拜神，表示我们要在圣灵里，要在真理里来敬拜神。对着这边，那边就告诉我们，亚撒一直到死被罪恶捆绑，没有得自由。主是灵，你要来到主面前，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得自由。主的灵在哪里，主的灵在你痛悔的心中，你就得自由了。主的灵在你悔改的心中，不悔改又不痛悔，那不得自由，得不得自由。呼喊派我是亲耳听见的，那呼喊派的领袖啊，在大喊大叫，他说主就是灵，所以我们要吃这个灵，我们要喝这个灵。他从来没有讲过，从来没有讲过主就是道，所以就容易给人家这个什么呀，就 误导人，表示主就是灵，一天喝喝主吃主，你说这个灵好像是非常抽象，你怎么吃主喝主，这个灵就叫你自由。所以他们一天喊叫这句话，这个领袖一喊这句话，所有人就阿门阿门，使劲的阿门阿门门，半天我看他们也没得真自由，反倒被捆绑。老是喊这一句话，实际没有真的领会，主是灵并不等于说主不是道，主是灵的意思，我们的神是灵界的东西，他是灵，他不是你肉眼看见的，神是个灵，是不是？但是我们别忘记，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他就是道，他把他的道赐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他。你不是说单强调主是灵，而呢就来吃他喝他，也不是怎么吃，甚至要把比基督还要大，把基督都吃掉。就是我顺便讲一下，因为这节圣经很有些人就谬解这节圣经。主是灵，主的灵在哪里，在哪里啊？在一个谦卑悔改痛悔的心中，在那一个肯低头垂着胸认罪的那个碎裂的心中，这是主，也有主的灵。而那个仰着天自高自大又宽口的那个法利赛人，我看主的灵不会失望吧，一天夸口，我一个礼拜我进食是吧，我进食2次，我是限1/10，怎么怎么样，我不像这个税率这么坏，那没有主的灵，你还是被捆绑，你不能得自由。所以亚撒可惜的什么，直到死没有看见他悔改，脚上的病也没有好，像乌西亚一样，乌西亚直到死还是长大麻风，住在别的地方，别的宫里，与神隔绝。所以我们要真正得自由，要真正让主的灵在我们那里，在我们的心中，能够什么呀，能够接受我们的一个痛悔的心，像大卫一样，大卫得到释放，大卫真得自由。大卫虽然曾经被罪捆绑，但是他痛悔，他自责，他真的在神面前悔改那你就得自由，不然哪里的自由呢，不是喊叫，他们喊了半天，他们每天早上都喊这句话，喊了半天也没自由不是这么喊一喊就自由了。底下最后一点更宝贵了，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我们今天在新约里，在基督里，我们天天是敞着脸，我们靠耶稣的宝血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但是你不但是看见， 下面还告诉你，你还要怎么样，你还要把主的那个荣光荣形反照出来，反照出来，使我们被主的灵所变化，能够怎么样，能够活出基督那个荣耀的形状，是荣上加荣。所以这里说好像从镜子里反照，什么叫从镜子里反照？这个镜子和雅各书第一章，我们知道新约雅各书第一章也讲到镜子，是不是？这个意义有所不同。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对着镜子来看自己本来的面目，代表主的话就是镜子啊，律法也是镜子，照出我们的罪恶来，让我们天天要对照自己，然后呢，要靠主的血，靠主的道，能洁净我们。不但对照我们，还洁净我们。这里的镜子是什么意思？这里的镜子是说啊，我们今天敞着脸，天天追求把帕子揭开，心归向神的时候，那这一个镜子啊，就能够把什么呀？把这个主的那个荣形，你可以把它反照出来。我们就知道镜子有反照的作用啊。这个反照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把这光反出来了。这个光的本身不是我们，但是我们把这个光，把这个荣耀的这个形象和光那个反照出来。当然这个镜子我想不是这现在的这个镜子，像那个铜镜那样的镜子很亮，是吧？它不是透明的，那个把人形照，但是把这个荣形，把这个荣耀照出来。所以这里有两个变，就变成主的荣形。下面说啊，是从主的灵变成的，变成的。对着那边就是亚当死了以后堆满香料，却是失去见证。这边告诉我们，你要变成什么呀？主形，荣上加荣。外面堆满香料，一点都不香啊！最后脚中不美，所以脚上得病，发臭气了。所以我们今天一个亚撒没有对照自己的本相，第二点，他更不可能对照本相洁净自己，要自洁。我们天天要对照镜子，这是一种镜子。现在这个镜子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心归向主，帕子揭开，你就把主的那一个荣耀就反照出来了。这个镜子本身还是主，你天天活在他的面前，他的那个荣形你就给能够反照出来，也可以说彰显主的荣耀，主的那个荣耀的形象。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圣灵更新变化，是主的灵变成的，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更新变化，以免不靠圣灵堕落。不靠圣灵没有见证的堕落，一个是更新变化，所以这里两个变啊。所以这最后一节就告诉我们，这个不是人工啊，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的心归向主，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不但使我们得自由，而且使我们能够把他的荣耀的形象都反照出来，都能够反照出来。这个形象本身就是主自己，主自己是吧？所以一个我们自己要自洁，洁净自己，主的道使我们得洁净，不但得洁净，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能够荣耀他，彰显他。因为这个道的本身，这个镜子也就是这个道，道的本身是什么？它就是主的形象，主的形象。所以罗马书也讲的啊，让我们能够什么得到他那个儿子的模样啊，他儿子的模样就基督的那个形象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呢？那就我们天天要敞着脸，敞着脸，怕是要揭开，这个要倒空。老成见、老我、骄傲、嫉妒都要除掉，帕子揭开，心归向主，帕子揭开，你天天见主的面，见主的面，那你就把它反照，就变成他的荣形，而且荣上加荣，恩上加恩，是主的灵把我们变成的。那天不靠圣灵，以后就靠自己，靠肉体，靠势力，靠金钱，靠亚兰王，靠了这个，靠了那个，结果怎么样？结果你就丧失了神的荣耀形象。本来亚撒可以说真是彰显神，以后就不能彰显了，丧失了，什么荣耀也没有，什么荣形也没有了。神的荣形，我们可以想是什么样的？是吧？今天在新约里，我们今天就要把基督完全彰显出来，基督的形象啊彰显出来。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二十九节，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句话的意思，我们是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是他预先，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预先就拣选了我们，我们是神预先所定的，所拣选的，而且呢叫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没有别的啊，主天天造就我们，就让我们能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的目的是什么？就把他彰显出来。所以人家说这个人是个活耶稣，活基督， 那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并不是说他本身就是基督，就是完全活出基督来了，把基督的荣耀的形象活出来了。所以亚撒最后就是没有悔改，他是没有揭开心，没有归向主，不但不能够把基督反照出来，这里反照的意思就是彰显的意思，没有，反倒羞辱神，堆满了香料却是根本不香，失去了见证。这边是荣上加荣，那边是失去了见证，这边变成主的荣情，那边是恩中堕落，是不是？因为他不靠圣灵。所以这一章圣经啊，保罗特别强调圣灵的工作，福音的职事是圣灵的工作，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先要被主得到，像保罗这样完全的舍己，他为哥林多教会付了多大的代价，所以他敢讲你们就是我们的一封借信，也是基督的信，也是借着我们修成的，所以也是我们的一封借信。我不需要人来介绍，来推荐，做什么表，做什么报告，做什么鼓吹，他都不需要这些。因为保罗他真正就是一个见证，他从始至终都是这样的谦卑，这样的占地位，这样的靠圣灵。而亚撒呢，前头很好，后来就不好了，所以从36年，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保罗是始终蒙保守，是不是？始终的，是吧？一直那个带着锁链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保罗的荣光没有褪去，保罗的荣耀是一直彰显啊，他能够把基督的荣耀的形象完全彰显出来。所以保罗可以说，他敢说呀，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啊，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他完全把基督彰显。但这边呢，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什么？到了36年，亚撒开始失败。失败的原因，他的怕是什么啊？我们今天从这个两边圣经相对都可以看出来，这个亚撒的失败啊，为什么失败啊？他为什么到这样的地步？就是不受责备，是吧？所以最近的箴言特别讲啊，让我们要受责备，要谦卑悔改。你已经错了，先知来责备你，而且还很鼓励他，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啊，想大能帮助向他伸清纯诚实的人。你曾经是这样的人呢，但是后来呢？后来不这样。那这个话来提醒他，他不听，把先知丢在监里，恼恨先知，所以一直始终都不受教啊，所以最后就是到死为止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谦卑受教啊，真正的能够啊满有荣光，不要失去荣光，要靠神，不要靠人，要靠圣灵，不要靠血气，靠势力，靠自己。
大小轮中心，先受教，心归主。预备好做心腹，先受教，心归主；预备好做心腹。
好，今天我们就到此。